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腓立比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飘布的没有一个能飘的那样白。忽然，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
好，谢谢月山姊妹。那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啊，在整个马可福音的这个中心，整个马可福音我们知道哈，就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啊。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到底是谁啊？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读了3周了哈，今天是读到第4周了哈。前3周都是围绕这个问题，耶稣到底是谁？所以从第一章一直到第8章的30节，哈，我们今天读的第一段27节到第30节，期末考试了，前面各种各样的人啊，都在看着耶稣以后有一个回应，他是这个，他是那个，所以耶稣的期末考试的第一个问题是，人说我是谁？那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那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啊，那这是整个到了这个马可福音的第8章哈，主要的这个 focus 点就是耶稣到底是谁哈。那当彼得代表门徒哈发出这个宣告的时候，啊，这个问题告一个段落。那接下来从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我们本周读的经文哈。8章31节一直到10章的第52节，整个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啊。耶稣既然是基督，那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彼得可以讲出这句话，耶稣是基督，但彼得是不是真正明白呢？马上接下来彼得跟耶稣的这段对话就证明哈，彼得并不真正明白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整个我们这一周都会围绕这个问题，耶稣是基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也是为什么第三十节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你看这个记载跟马太福音的平行经文的记载就有一些不同了哈。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在那里讲了一大段的话，夸奖彼得得了父神的启示，然后教会要建在这个磐石上等等哈。马可都没有讲，而是直接讲说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那为什么呢？就是跟接下来要问这个问题是有关的。当他们还不真正明白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呢，先不要讲。那耶稣是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耶稣说他要从此教训人，他要受苦，要被弃绝，要被杀，过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这里讲说耶稣明明的说这话，讲得很清楚，听得也明白哈，但是他们不理解哈。彼得的反应就是拉着他劝他，然后耶稣转过身来呢，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这两个词哈，一个是彼得劝耶稣，一个是耶稣责备彼得，实际上这两个字呢是一个字。那中文翻译的很有点含蓄哈，太弱。实际上是一个字啊，就是彼得劝耶稣，他不是在劝耶稣，他是在责备耶稣啊。你看这个词啊，英文说它叫 censor， 或者叫 admonish， by implication forbade， strictly charge and rebuke。 翻译成中文什么意思呢？就是是一个谴责的意思，这是原来的意思啊，原来就是谴责和告诫的意思啊，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词，是父母对待犯错的孩子哈，是老师责备学生，是这样一个官长哈责备那些做错事的人，是从上至下的哈，这样一种很有权威性的一种的讲话的方式哈，引申的含义就是禁止，严厉的指控责备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思考啊，为什么彼得这么强烈的反应？翻中文的人他都觉得这个词不能这么翻哈，彼得怎么可以这么讲话哈？所以就把它弱弱的翻成劝，但实际上彼得是在责备耶稣。他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反应？那耶稣又为什么这样强烈的回应呢？他为什么这么严厉的责备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一来一回哈，这里表现的是什么？耶稣到底是谁哈？接着去读的时候啊，我们看一下这一段里面耶稣借着回应彼得的这个机会呢，讲了这一段的话。这一段话的核心教训是哪一句话？35节说因为是在解释前面这句话哈，所以你就知道哈，这句话是整个这一段的核心的教训，就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我们刚刚读过马太福音哈，我们那时候有讲过哈，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哈，请大家再回忆一下，这是这一段的核心，后面的话都是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跟随，为什么我们要舍己，为什么我们要背十字架。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做门徒的到底什么叫背十字架。作为应用，你要问自己，你今天你面前的十字架是什么？今天对于你来讲，背十字架跟从主舍己，你到底要舍什么啊？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啊，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在路加福音又加了一个字，叫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啊。那我们天天，那今天我的十字架是什么？我当如何今天背十字架跟从主？接下来这一段登山变相啊，为什么放在这里？这个登山变相看见神的荣耀，这个与上文背十字架跟踪主到底有什么关系啊？这两段经文怎么连在一起？耶稣登山变相之后门徒有什么反应啊？这是在第9章的第10节到第13节，耶稣又是怎么回答他们的呢？那这一问一答这说明什么？那这一段又与上文有什么关系？ 那刚才在小组里面大家主要是围绕这个背十字架哈，这个到底什么意思来分享哈，因为这段经文是对我们了解背十字架的很关键的经文啊，就是在33节34节。你如果把33节和34节之间的关系啊，为什么耶稣这样讲搞明白哈，那你就会明白哈，耶稣所讲的背十字架啊，这个舍己背十字架啊，这个背十字架跟从主到底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有两个意思，一个叫神的意思，一个叫人的意思啊。32节这个特别讲说耶稣是明明的说这话，就说对于彼得来讲，他的问题不是说不明白神的意思啊，因为耶稣是明明讲嘛，他要受苦啊，他要被弃绝啊，要上十字架啊，是明明的讲的。彼得是明白神的意思，但是他不选择神的意思，他要坚持自己的意思，这就是哈这个没有背十字架的意思，这个样式哈。那背十字架的样式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的祷告哈，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要照着你的意思，这就叫背十字架哈。所以这个背十字架跟从主啊，就是一个选择。当你知道神的意思，你要心里有另外一个意思的时候，你该怎样去选？那为什么把第九章的这个登山变相马上接着就讲呢？耶稣为什么这么安排呢？马太福音也是这么安排的哈，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进入荣耀的一条道路啊，是要先经过十字架，然后最后才能够进入神的荣耀。魔鬼的试探，人的想法都是说不要经过十字架啊，直接进入荣耀。既然耶稣是基督嘛，那直接做王掌权就好了。这是魔鬼试图诱惑耶稣、试探耶稣、阻挡耶稣基督做的事情，不要上十字架。包括在旷野当中那三个试探都是，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就直接显神迹嘛，使石头变饼就好了。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哈，你从殿顶上跳下来，行了一个神迹，大家都来跟随你就好了，你就得荣耀了。你向魔鬼下拜，全世界的权柄都给你了，荣耀都给你了就好了。所以这里面魔鬼的试探就是避开十字架，不要上十字架，不要受苦，不要死。所以彼得这里为什么耶稣说你撒旦退去，退我后面去，就是彼得这种的讲法跟撒旦的讲法是一样的啊，厌恶十字架，避开十字架，不要受苦，不要受死，直接得荣耀，这不挺好的吗？但这不是神的意思啊。
我是从第29节想起的，因为我觉得29节你是基督这句话，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宣告。但是我信主了20多年以后，我都还不明白你是主耶稣是基督到底说明什么。我当时还糊涂着呢，主耶稣是基督和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提醒现在信主的人一定要自己把这个问题写下来，我懂不懂耶稣是基督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这是我第一个希望大家做的事情。我是经过这个以后，我真正的一步一步才开始认识我们的主。第二点就是何牧师刚才讲的非常重要，任何主耶稣基督是经过上十字架才能够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因为罗马书1:4讲得很清楚，从死里复活以后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是必经之路。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也要经过死而复活，这就是我们才能够把老我死掉，完全听神的声音，遵守神的命令。如果不经过这一点的话，我们老是在 是听神的呢，还是听我的呢？中间徘徊，这样子浪费我们很多很多的时间，做了很多无用功。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怎么样做一个门徒。第三十四节给我们很清楚的答案，就是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这是我们做基督徒必须的道路。如果光是说我服侍，我热心，我跟主，你不舍己，不背十字架，不完全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这是一句空话。第三十五节一直到第九章的第一节，我觉得这一点是为什么背十字架的原因。我只简单的讲明三点。第一个，得什么失什么，得与失的关系，这就是你是舍己为主呢，你还是为你自己。你得神的生命，你就一定要舍弃自己。三十六节到三十七节是赚和赔的关系。你是看重地上的东西呢，你是看重天上的东西。你要赚什么，你要赔什么，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第三点就是荣与辱的关系。如果我们在人面前不敢承认主，我认为是羞耻的，我不敢说，那主在荣耀中也不会承认我们。所以我们到底对主耶稣的荣耀是怎么看法？我们是觉得是真正主耶稣的荣耀是最大的荣耀，也是我追求的呢？还是我羞于说我是基督徒？在这儿好像不是那么大的考验，在国内我觉得这是极大的考验，在人面前连吃饭前祷告都不敢，眼睛也不敢闭，说一个主啊阿们就完了，就吃饭了，别人都不知道，就这么一个小事儿，都要考验我们是到底是怎么样。
有一个问题，彼得在这个山上变相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不对？神已经为耶稣做见证了，这是我的爱子，我的儿子，我所喜爱的。那么就把这个耶稣的荣耀，耶稣是神的儿子，很明确的来向门徒们显示了。但是为什么不让他们说呢？就是因为他还没有从死里复活。这句话就说明这个神，耶稣是神的儿子，不仅仅是有向世人宣布了，而需要以这个神的儿子要真正在经历中啊来表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怎么在经历中表明呢？就必须是从死里复活，不经过从死里复活，没有办法向世人表明他是真正神的儿子。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山上变相啊，是把耶稣基督的荣耀啊，原来的那个在神里面的那个真正的本相显明了。你看到没有？衣服发把那个发光，那个洁白如雪，是吧？就是把他原来在神的儿子的那个形象完全彰显出来了。他的光是从里面发出来的哦，这个衣服发光，衣服怎么会发光？是从里面的光透过衣服发出来的。所以这个呢，是神向世人显明的一个表象。但是耶稣必须要亲自走向死亡，然后复活， 才能够把这个向世人显明。所以为什么不能不要让向人说呢？因为人不会理解的，不会理解的。你光是听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些道理，光是听说没用。如果不是亲自去走过，没有理解，我没办法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原因是在这里。所以后来这个第九章的那个耶稣的死和这个问题，就证明了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一点。
是的，耶稣的死而复活验证了天父在这个天上所发出的声音，这就是神的儿子。那门徒所要做的，你们要听他，再回应前面耶稣所讲的话，要顺从神的意思，不要跟从自己的意思，你要听耶稣所讲的，他是神的旨意的一种的发表。
这个耶稣的那个登山变相的这个事情，那个彼得他是很可爱的一个人，其实他有时候他的眼光中间呢，跟我们就是很像，他一看到这个登山变相，哇，衣服洁白放光，然后他就第一个想到就说，哇，我建一个棚，你们就永远留在那个地方，那我可以到山下去找人来看，哎呀，那个这个福音就不需要受十字架，不需要走那条困难的路，哎，他就是想要这样子做，也很知道只要人看到了这个登山变相，真正的去经历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会相信的。哎，结果他这样子很 这种看法是心中想的，耶稣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告诉人家，因为时候没到，他就吩咐他不要讲出去，因为这种登山变相 这个神迹这些东西让人看到了以后，人家就是要一个一个的神迹一直要出现，但是没有想的不想要去走十字架的这条路。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刚好印证了那个牧师讲说，哎，那个这个十字架的路不要逃避，那彼得也想逃避，我们也很想逃避，但是逃避不了，那越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才会被塑造出这些品格， 也是会塑造出来。所以这些品格的塑造绝对不是那种哇那个一帆风顺的当中能够塑造出来的。所以也给我们提醒，就是不要怕，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有主同行，常常来到主的面前，你会发现我们也能够面对这些，突破这些，然后最后成为圣洁可喜悦的器皿。我们都跟彼得一样，也很喜欢走捷径，但是不行了，要去面对。
OK， 首先有人问，那么登山变相，彼得怎么知道哪个是摩西，哪个是以利亚？ OK， 这个没有说明，然后他再问他们讲什么东西。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没有讲，但是在路加福音的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他有讲到要受死的续续的事，然后讲到将来天国的事情。所以我经过这样的时候，他们彼得应该知道。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血脊被十字架的事情。首先什么就是血脊？血脊就是不以自在以自己为中心，彼得的拦阻 OK， 主啊不要去，这个是人的意思。雅各和约翰问耶稣，谁可以在左边，谁可以坐右边，这个是人的意思。邪己就是不以在以自己为中心，就是同样说以神的荣耀为中心。能够十字架，首先我讲的就是什么不是背起这十字架。如果人人犯罪而自惭无辜，在彼得前书第二章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OK， 这个如果你自惭无辜的话，这个不是你的十字架。还有一个 天灾人祸而来的种种困难，这个也不是十字架。房子烧了，地震，房子毁了，的车被撞了，自己有疾病，儿女对你不好，你的配偶对你不好，你的老板对你不好，这些都不是你的十字架。那么什么是背起十字架呢？第一个就是为义受逼迫的，就是在登山宝训里面，人若认我的名对你不好，责备你，击打你，这个是为义受逼迫，这个是背起十字架。现在在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北朝鲜，在中国，在印度，在中东，在北非，都是面临要不要背起十字架的问题。第二，就是在我的生活中怎么样去活出基督耶稣的生命。现在很多人，我给这个配偶，现在很多人都说 I love you， and then 下一个句是 I love you too， 但是如果 if you don't love me then I don't love you as well， 这个是人的本性，这是人的世界观、啊、但是当我的配偶说我不再爱你了，我们怎么样去通过活出基督耶稣的生命去回应他呢？这个就是怎么样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好，谢谢梅弟兄、啊、那今天呢我们思想的应用就是这个，你今天怎么可以具体的背十字架呢？要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今天怎么背十字架跟从主？神的意思很多、啊、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啊、神让我们怎么样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我们就要问问了，我们知道神的意思以后，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的回应是说是的，我是一个警醒祷告的人，感谢赞美主啊，那在这件事情上你没有十字架，或者说你已经得胜了啊，靠着主得胜了啊，你就是一个警醒祷告的人啊，每天早晨来亲近主啊，向神祷告啊，用神的话来祷告啊，回应每一天听到的信息啊，每一周教会的祷告会你都跟众弟兄姐妹一起在一起警醒，在一起祷告啊。我们教会每个星期三晚上其实只有一个小时，但这是教会哈弟兄姐妹聚在一起非常宝贵的祷告的时间啊。如果你说我太忙了没有时间祷告啊，你就要想想啊，你在忙什么啊？你说我的意思我要花时间去看手机啊，我要花时间上网啊，我要去追剧啊，我要追新闻热点啊，等等等等等等，因此我没有时间祷告，你就要思想了哦，呀，怎么去选择神的意思呢？如果你说我要去娱乐，我要去度假，我要休息懒散一下，没有时间祷告，你要背十字架哦，呀，因为你明白神的意思，对不对？一周一个小时祷告会不是我的优先要做的事，那你就写一下我的优先次序，你的优先次序到底是什么？什么是在你的 schedule 里面最重要的不能不做的那件事呢？我有罪的惨泪啊，其实这是很多背后隐藏的原因，很多的罪，你现在罪的当中，你很多的时间是花在那些情欲的事情啊，肉体的这个情欲，眼目的情欲，为了争得今生的骄傲的这些事情上，你当然没有时间去祷告了，而且你会觉得 guilty。 如果你真正重生得救的话，你做了这些事情你会 feel guilty， 你不敢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那你要对付你的罪，你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做一个警醒祷告不进入迷惑的人，对不对？很多人会讲说我有工作家庭的压力啊，我这么忙，我的工作这么多的事，没有错哈，这些事情我们不能说我们要为了祷告我们这些人都不做了哈，不是这样，神不会要求我们这样，但常常是因为前面这一大堆的事情占据了我们的时间，以至于我们一讲就说我工作有压力，家庭有压力，是我们的借口。昨天我读到那个李长老纪念妈妈的那篇文章，我很受感动。李长老的妈妈你看多忙，忙到一个地步呀，这个先生也给他一些的压力啊，要求他把家里的事情做好以后才能去聚会，才能怎样。那他就是这样，他那么忙的人，他还是每天 这个花很多的时间去读圣经，还是一旦有机会有这个特会来了，带着孩子啊，这个去参加，一场不落。你说那个妈妈忙不忙？她有没有工作的压力？有没有这个家庭的压力？但是因为她很看重这件事情，她很看重。如果你真的把警醒祷告当做一回事的话，你不会说我 I'm too busy to pray， 你会说 Because I'm too busy, so I need to pray. Because that's my first priority. 因为这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太忙了，我一定要祷告。如果我不祷告，我就没有能力；如果我不祷告，我就没有办法承担这些的工作使命。那这才你才能够在神的面前说，我真的是一个啊，精心祷告的人，这也是神希望看到。所以今天希望大家再读这个背十字架，不要只是空空泛泛的去讲这件事情，把它落实到今天的实际。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上的父，求你来怜悯我们啊，你的旨意很清楚明白的摆在我们的面前啊，弟兄姐妹，你也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每天早晨来寻求你的面。但是我们很担心很怕，我们只是做一个读经的人，只是做一个听道的人，而忘记了去行道啊！今天你再次把背十字架、跟从主、舍己、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这些的信息摆在我们的面前，求你让我们今天就做一个行道的人，把我们自己放下来，选择神的意思，让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得生命的这个宝贵的这个信息能够真实深深的进入到我们心中，我们能够愿意遵从，也能够这样的真实的经历主，借着我们这样的舍己背十字架跟从，天天的这样去做，天天做一个行道的人，不是指一个空谈的人，从而经历改变生命的那个福音的大能。求你怜悯保守我们众人，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这样的志向，有这样的感动，也有这样的行动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和随时的提醒。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